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孟子说：“耻之于人大矣。”又说：“人不可以无耻。”耻，自古就被视为立人之大节，治教之大端，经国之大为。可见，耻对于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个国多么重要。而古圣先贤们不仅深知此道，且身体力行，为后人演说其中之深妙。管宁割席，以愧西戎。牵牛戴牧，备及西征。
东汉时期的管宁，字幼安，北海国朱虚县（今山东省安丘）人，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后代。管宁从小淡泊守礼，做事专注。16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亲戚们怜悯他家贫又孤苦无依，都给他送来了治丧用的财物，但是管宁都没有接受，而是根据家中当时的条件给父亲送终，妥善安葬。管宁成年后，身高8尺，长相俊美。他与好友华歆、秉元一起到别的郡县游学，亲近当时的名士陈实。这天，管宁和华歆同坐在一张席垫上学习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锣鼓声，原来是有做官人家的车马经过学堂门口，很是热闹。华歆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过去，抛下书本起身去观看，直到车马走出好远，华歆才坐回来。管宁什么话也没说，找来一把小刀，把自己和华歆做的席垫割成了两半，并且对华歆说：“
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。”
说完，管宁又专心地读起书来。又有一次，管宁和华歆在地里锄地，锄到一块金子，管宁不为所动，继续锄地，而华歆把金子捡起来看了又看，才很不舍地丢掉。两人的德行高下因此而显明。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管宁与秉元、王烈等人为躲避中原祸乱，远走辽东，今辽宁省东部和南部。管宁拜见了当时的辽东太守公孙度之后，并没有接受他的征召，而是隐居于山谷之中，在当地只谈儒家经典而不问世事，讲诗书，说祭礼，整威仪， 明礼让。人们都很乐于接受管宁的教导，管宁也颇受时人的爱戴。因其名望高，很多逃难的民众都纷纷聚集到管宁居住的地方，很快便成为了一个小县城。管宁以自己的行为做表率，常常帮乡邻化解各种纠纷。一次，邻居家有一头牛在田地里乱跑，毁坏了庄稼。管宁看见了，就把牛牵到阴凉的地方，好好的照料它。牛的主人听说以后，羞愧的好像犯了严厉的刑罚一样。乡里有一口水井，每天打水的人很多，大家为了抢先打水，常常因此而争吵。管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买来很多的水桶，每天事先盛满了水，然后放在井边。那些平时抢水的人见了，都为自己以前的行为感到羞愧。管宁正是这样，处处依理行事，正己化人，这个地方的风气也慢慢变好了。黄初四年，公元223年，管宁从辽东返回原籍。魏文帝曹丕诏令公卿大臣举荐隐士，华歆举荐了管宁。曹丕就专门用安车前往征召，下诏任命管宁为大中大夫，但管宁坚持辞让，没有接受。黄初七年，公元226年，曹丕驾崩，明帝曹睿即位，改任华歆为太尉。华歆却称病请辞，愿将太尉一职让于管宁，但管宁自称草莽之人，再次上书辞让。曹魏的几代帝王数次征召管宁，他全都婉言拒绝，始终没有出仕。魏明帝曹睿曾询问青州刺史程喜，
管宁究竟是守节自高，还是老病委顿呢？
程喜说，
管宁有一个族人叫做管贡，与管宁是邻居，臣常常让他探听消息。听管贡说，管宁常常戴着黑色帽子，穿着布衣布裙，随季节不同更换衣物。虽然年近八旬，还能天天在院子里拄着拐杖行走，不用他人扶持。一年四季的祭祀，他总是自己强力支撑，穿着粗丝棉巾，亲自布置食物贡品，跪拜行礼。管宁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，不记得母亲的样貌，常常特意加设酒觞，泪流满面。
程喜接着说，
臣下揣测，管宁前后推辞不肯出仕，只在于认为自己生长在隐居前邑中，年纪老迈，智力衰退，安于休养，所以才一再谦逊退让，并不是故意矫情 而显示自己的高尚。
管宁从辽东避难回乡后，常坐在一个木榻上，持续了50多年没有席地而坐。因为屈膝而坐，木榻与膝盖接触的地方都磨穿了。正始2年，公元241年，曹魏国君曹芳下诏，以安车仆伦、庶伯家喜的礼节去聘请管宁。恰逢管宁去世，终年84岁。是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以义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读书人应该立志于追求真理，但以吃穿不好而感到羞耻的读书人，就不值得和他谈论真理了。喜欢看热闹是年轻人的常情，管宁以割席断交来教化华歆。身为读书人，羡慕荣贵、追逐名利的心理及行为是羞耻的事情。管宁在辽东避难时，与百姓相处廉而不贵，以身垂范，但又不苛刻待人，真是操行高尚又有厚道的存心。他效忠国家，始终不接受曹魏的征召，真可谓是知廉耻又忠信的贤德君子啊。后人对管宁的评价极高。曹魏正始6年，公元245年，诏令称赞管宁贤德。太中大夫管宁丹怀道德，福膺6亿，清虚足以谋古，廉白可以当世。父子记载陈群推荐管宁时对管宁的评价：北海管宁行为事表，学任人师，清简足以积浊，真正足以矫实。管宁以耻化人，立德于后，可谓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